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 圣诞节刚过，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吗？我的这个圣诞节好忙碌哦，就是因为太多免费的，因为我有点这种对免费的东西没有抵抗力，有太多免费的活动可以参加了，结果我就开始一直跑趴，又去耶诞游乐园，又去圣诞二手市集，又去听故事，又去看表演，哇，带着小孩这样子四处陪公子玩。长大之后很多事情就改变了，以前呢圣诞节对我来说是一个收礼物的日子，再不济也是交换礼物，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我就是那个圣诞老公公，我是那个要送礼物的人。圣诞节要不要送小孩礼物，要不要告诉小孩是圣诞老公公送的，还是要老实说是在虾皮买的这个在网络上也是有一番论战，我个人觉得就是家长决定好就好了，各有各的优缺点。我自己是圣诞送礼物那一派，而且是圣诞老公公送的那一派，因为我就是很想知道到底小朋友哪个时间会发现这件事的真相，我好像一个观察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家的大人就是一边去塑造这个神话这个童话，一边又常常想要去偷偷的去戳破他，我看大智宝会不会发现其实没有圣诞老公公，就是跟他讲有圣诞老公公的也是我，希望他发现没有圣诞老公公的还是我。因为仔细想想就不太合理嘛，对不对？台湾它又没有很冷，所以大家也没有壁炉，也没有烟囱，所以无法像童话故事里面圣诞老公公爬烟囱进来啊。台湾的圣诞老公公要爬抽油烟机啊，我下来要被火炉烫伤。然后到底要怎么进来呢？闯空门嘛。我曾经有问过大智宝这个问题，他说他不会搭电梯吗？我就说，因为我们家在9楼，我就说他没有磁扣啊。然后大智宝就说，请管理员帮他按啊。好像也是很合理啦。所以门不能锁哈，不然圣诞老公公搭电梯到9楼也进不来。然后今年呢，我公公又再一次的想要去挑战了。在12月24号的时候，我公公就问大智宝说：“今天是平安夜，会有礼物吗？”大智宝说：“会啊，会啊。”啊，礼物会在哪里呢？会在袜子里呀、啊，好，这样子，我就又跳出来说，会在袜子里吗？会不会圣诞老公公把礼物给管理员呢？请管理员代收嘞？才不会嘞！大智宝就很生气，这样哪搞得清楚谁的礼物啊？我就说他可以在那个礼物上面写门牌号码。大智宝说，应该还是会放在袜子里啦。好。总之呢，今年大智宝也收到了他理想的心目中的圣诞礼物了。他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写了一封信给圣诞老公公，还说：“圣诞老公公你好，礼物我想要机器人。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讲礼物我想要机器人。然后他现在是会写一些国字，但是也有不会写的，所以他就是国字注音夹杂的一封信，就算了。圣诞老公公你好，礼物我想要机器人，要是电动的哦。还有个哦，好可爱，注音的哦。所以我就上网找了一个电动的哦的机器人，还是我是一个例行环保的人哦，所以我是买二手的，我是买人家不要的那种奶粉的赠品哦，因为现在很多奶粉尿布都会买多少就送玩具，但是有时候消费者他不一定想要那个玩具嘛，就上网拿去再拍卖。然后这个，总之呢，这两个小朋友的礼物单价都没有超过100元，我个人很满意哦，是电动的哦。那个原价价值感觉是比较高的，因为反正是奶粉的赠品嘛，可能那个卖家就便宜卖这样子。好，上课的时候呢，因为平安夜是星期天嘛，就隔天就是星期一，然后大智宝先拆完礼物，然后玩了一下才去上学。在学校好像大家就会聊这个，就有一些人是没有圣诞礼物的，那小朋友可能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大智宝就 发表他的意见说，你一定是没有把袜子放在门口，你要把袜子放在门口，还要拿糖果哦，还要放糖果哦，还要放糖果给圣诞老公公吃哦，感谢他辛苦送礼物来这样子。嗯，好啦，那我们就继续期待看大智宝哪一天哪一天发现其实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圣诞老贝老布吧。好，今天要讲的主题也跟圣诞节有点关系，是一个群交派对，圣诞群交派对，哦，发生在台南，这是今年的哦，热腾腾的真人真事，哦，也闹上了新闻，可以说这是我圣诞节收过最棒的圣诞礼物，这则有趣的新闻，哦，怎么说它有趣呢？因为它实在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首先就是大家觉得群交派对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呢？哦，有人参加过吗？台湾的话也有，国外的话也有，但是在台湾的话呢，群交派对是被视为一个非法的行为，妨碍社会善良风俗。针对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如果没有群交派对，如果没有被破获，社会根本就不知道啊，所以怎么会妨碍社会善良风俗呢？这不是一群人躲在房间里面做的事吗？当然如果这一群人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做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它的争议性，但比如说去开一个 motel 的房间，去租一个房子，现在不是都会有那种包栋民宿吗？那这样子，这样群交竟然还算妨碍社会善良风俗吗？根据判例大概都是会判罚金的，但是参加者大概就只罚个几千块，业者呢可以罚到几万块，像我查过的一个2021的一个判例，那个业者黄南呢，他被判罚了120,000，他是判刑4个月，可以一颗罚金120,000。然后那一场杂交派对，黄南呢，就这个业者，他其实只赚8000块，但是他被罚120,000，我相信他缴完罚金之后会多办几场把这个钱赚回来，我猜啦，我自己讲。好，那今天要讲的是最新的杂交派对被破获的12月23的新闻，应该是发生在12月22的时候的一个派对。然后呢，这个派对参加者男性收费是3小时3300元，那这三小时呢，它包含房间啊、场地啊、饮料啊、保险套啊，然后是无限次的，就是这之间你有能力发生几次性行为你就发生几次，反正这三小时就是收费3300。同样的，如果你这三小时什么事都不做，就躺在那边看，然后这边睡觉，也是3300。参加者是4女8男，好，4名女性8名男性，好，男性要付3300，女生不用付钱，女生还有提供车马费，就是如果你从比较远的地方去台南的话，还有提供交通费。然后之后收入就是这八名男子付出的3300嘛，那就是多少钱呢？哦，天哪，好慌啊！如果八名男子付3000是24000，我是3300，赶快拿出计算机，好，26400元，好，扣掉一些保险套啊、饮料啊，可能还有零食吧，然后租一个房间的钱啊，扣掉之后剩下的。这四名参加的女子还可以去分红哦，哦，非但不用付钱，还有钱拿。然后新闻有揭露哈，这四名女子还有主办人张先生哈，张姓男子呢，每个人分不到4000元。好，想想也是嘛，因为总共你也才总收入也才26400，然后扣掉房间啊一些必要的耗材，对不对？然后再分给5个人，好，当然是一个人分不到4000元。好。但是整件新闻不是只有这些资讯，还有很多很耐人寻味的讯息，感恩的是记者也有把它揭露出来，好，让我们继续细细的品味。大家会不会对这四名女子的一个来历或者是心态有感到好奇？我觉得这就是人很有趣的地方。其实呢，这八名男子他到底是谁，是怎样的组成， 大家好像都不是不太介意，就是反正就是 somebody 啊，反正就是某些男的吧，大概就是男的吧。但是对这四名女子，包含他们的年龄、外貌条件各方面，都会觉得很有意思，也不知道是怎么样，还是有我，我心里变态，我太八卦。好，自由时报在12月23号早上7:20就发新闻稿，标题是这样写的：抓不怕惊叹号，杂交趴台南卷土重来，刮胡44岁女团吸引爆棚男客，民众提供。就是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现在的记者是有点无厘头。他的意思是说，民众提供的照片啊，这不需要在标题夸胡民众提供，因为你就算是想感谢这个民众，你也没有说是谁啊，就是你懂啊。民众提供照片这件事就写在照片底下就好，不要写在标题嘛，有点那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主办单位，这个张姓男子啊，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办杂交派对，然后他在今年8月的时候已经在台南办过一场了。然后他在台南办的这个杂交派对呢，8月的那一场是3女7男，结果呢，报名的人太多了，不是所有人想报都报得到的，收费也是3小时3300。发生什么事呢？其中一名男子他没有报名成功，怀恨在心，他去检举了，就警方就跟着这个线报就顺利的去破获了。那时候是在台南的中西区的民宿，好，就破获了，3女7男正是光溜溜的时候，警方就进去了，然后找到大量的保险套之类的。但是这个张男没事啊，还是在外面，因为这种现在这种跟性交易有点关系的这个犯罪啊，一般都是罚金居多啦，就算是业者很多也是可以一颗罚金的啦。好，但是呢，有趣的在于这个张男啊，他还是不放弃，就是他在台南被抓过一次，他又回台南再办。因为我自己讲我都觉得有点荒谬，因为台南的乡亲就是强烈要求要再办一场，就是很想参加，就是不能参加不到啊，结果这一次又被破获。我猜那个宝贝啊，那个去检举人还是没报到啊，很气啊。张楠呢，张楠，如果你有听我的广播，你不会一天多办几场吗？是你这个杂交派对你能吸引多少人？你要让这些男子全数报名成功，也就是说你可以分天次在同一个房间多弄几场啊，这样一来你可以节省房间的成本。因为比如说你租一个套房嘛，套房可能太小了，反正就是民宿租了4000元，4000元如果你只办一场，那一场的这个成本，空间的使用成本就是4000。但是比如说你从下午3点 check in 之后，你就先办一场3点到6点，然后休息一下吃个饭，晚上还可以再办一场啊，对不对？差不多要给大家一个休息整理环境跟身心灵的时间嘛，那我差不多8点到11点你还可以再办一场。夜场的话可能我不知道，有些男生可能在深夜反而更有兴趣，但是要考虑到女性参与者她可能累了，所以自己评估要不要。隔天在11点退房前，也就是8点到11点，还可以再办一场，清晨的，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对，这样不就大家都参加到了吗？这样你就不会被检举到，而且你的那个空间的使用成本就变成4000除以3了，单一场就只有1000多了，这样获利一定会大幅提升的啊，对不对？如果张楠或者是认识张楠的朋友，请务必要把这个概念传达给他，房间都租了多办几场。好，然后你要自己准备好备品床单这些，因为可能办完一场房子就蛮脏乱的。好，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做人基本的一个道义吧，你要帮房东把床单洗干净，拜托。好，继续回到这个标题，所以这是张楠第二次挑战台南场，然后一样被抓，甚至他想说上一次是在中西区租民宿被抓，这次租北区，近得很啊，张楠都在台南市区啊，你好歹回到一个比如说 比如说永康吧，你知道吗？就不要都搬在台南市区啊，彰南。哦，我这个苦口婆心啊，希望你彰南可以继续挑战，然后下一次能够办得更好、更成功，不要再被警方抓到。那因为警方这次又是继续锁定啊，结果还是抓到，同一个分局啊。那而且这个分局还呛瞎说，你再来几次我都抓几次，所以我建议下次来的时候办在比较你知道前台南县的地方，好吧？好，叫我要再鼓励犯罪，但是我必须重申，我不觉得性交易是犯罪。好，回来这个标题哈，44岁女团吸引爆棚男客，这个44岁女团是什么意思？就是指说这4名参加的女子平均年龄44岁，这里不行这样子，好，不能够在没有告诉我样本分布的差距，好，样本分散是很分散还是很集中的情况下，提供给我一个年龄的平均值，那没有意义啊。比如说假如今天参加者4名女生，2个18岁2个70岁，她平均也是44岁哦。那假如今天4名参加的女生，2个43岁2个45岁，她平均也是44岁，但是那是一样的吗？那是一样的杂交趴吗？那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时间哦，12月23早上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怎么会给个平均值呢？就4个人而已，你麻烦就把4个人的年纪都列出来，我才好理解这个状态，我才好真的去分析这件事啊。然后我就开始找新闻，就发现大部分的各大记者媒体都没有完整的揭露这4名女子的年纪，好，只有其中2名女子好有说出来，一名是王姓女子，王姓女子39岁，另一名范姓女子56岁了，还是蛮有活力。而且在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范姓女子的身影背影啊，是一个黑长发的女子，穿得非常的辣哦，就是就还那一天台南是不是蛮温暖的啊，就是我看到大家好像都是穿短袖，照片中好，然后身材娇小哈，娇小的这种类型，56岁了。那原来这个王姓女子不是好，脑袋清楚点，原来这个56岁的范姓女子跟这个张姓男子主办人是男女朋友关系，所以之前8月被破获的那一场，哦，范姓女子也有参加，算是一个固定班底啦。好，然后我就在想剩下2个人是谁，哦，好想知道哦。然后幸好呢，自由时报的记者王杰，哦，可以说是锲而不舍的一直追这条新闻，在12月24号他又上新闻稿啦，早上5点30分，天哪，好辛苦哦，王姐，在这个时间点，哦，他两篇新的新闻稿，哦，杂交趴又进攻台南 ，AV 女直播主也上阵。第二篇，情欲潘朵拉，换妻族群交癖施虐女王。好，这里所有的资讯都揭露了，哦，这4名女子她们的心态、她们的身份，还有她们的年纪。那我这里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首先范姓女子，好，56岁的范姓女子呢，是这个主办人张姓男子的女朋友，好，是身材瘦小，皮肤白皙，黑长直，没有正面看不到，但是不知道，有点好奇。好，那王姓女子39岁，哦，这王姓女子是专业的，哦，她本身就是一个 AV 直播主，并且有付费约会的服务，就是你付钱可以跟他约会，也可以提供 BDSM 的调教，他也是女王哈，然后会有很多大尺度的，大家可能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查新闻哈，我这里就不多说了，一些非常大尺度的一些服务。然后同时有提到，记者有提到他的王姓女子的这个 AV 线上 AV 的观看数不到3000人，我不知道3000人是算多还是少。39岁的王女是总共不到3000人，还是单一则不到3000人的啊？这我就不清楚啦。好，不过这个王女的正面照有被民众提供，这个民众是否就是去报警的那个民众呢？好，因为每次都参加不到，所以由爱生恨啊。那这个王女呢，在照片里面就是像哆啦 A 梦这样装可爱，穿着水手服，好，性感水手服，在这个新闻里就说到他们是以学生妹，好， 去学生妹、空姐、人妻、哦、等形容词在形容这些女性作为号召39岁的学生妹。这好像 说不行也不行，说可以也可以。比如说小贤43岁考上大学很开心啊，所以学生妹39岁也是有可能在求学的阶段或是念 EMBA、啊、这我们就不知道。总之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精神还是很可敬的、哦、如果这个王女真的是学生的话。那这个王姓女子呢，她被逮捕之后呢，她没有马上被释放，就是所有的参加者都是罚了5000块罚金就回家了，但是王女呢她还必须留在警局。为什么呢？因为王女她提供她的账号给张男使用，让张男可以去收费，就是说收到这八名男子的每个人3300是先汇到王女的户头。所以这个王女也没有听过我的广播当然我的广播这么没有人气。好，我一再强调性工作者哦，他当然群交派对的参与者是不是性工作者，这可能还有点模糊地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假如要从事性行为而且要有收费的话、哦、这样的性工作者绝对不可以帮业者或中介做任何事，任何忙都不能帮，帮他画宣传海报不行，帮他po文不行，帮他站柜台不行，帮他管钱当然也不行，接电话你都不要去接。因为针对性工作者跟顾客的惩罚跟针对中介性交易的人是完全不同层级的。因为现在性交易已经除罪化了，除罪化，但是没有一个专区，没有一个性产业的专区让它合法发生，所以发生在性产业专区外的性交易都是罚钱而已，罚金而已，行政裁罚而已。但是中介性交易是不一样的、哦、它可能涉及刑法，所以它可能是会有刑期、哦、这里。所以如果要当一个性工作者，记住千万不要跟中介的事扯上任何关系，不要帮他任何忙，不然有时候在法庭上会被当成是共犯。有时候就是好心而已，因为比如说这个张男跟这个犯女，因为他们这对情侣八月已经被抓过了，所以或许他们的户头不能使用，所以请王女帮忙收钱。所以王女她根本可能没有参与任何的中介，也不是一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钱就是汇到他户头，他就是会被当成中介的其中一员。之后他的罚金可能就会比其他人的5000元贵很多很多，可能会上万，甚至可能有刑期，这不知道，看法官了，看后续的判决结果。好，那这王女呢，在警局被拘留的期间，她的男朋友啊还特地来关心她，还送一些她必须要的东西，像药物这些啊、嗯，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啦，这可能是她的奴隶啦，因为她王女同时也是 BDSM 的女王嘛。好，介绍完了这个56岁的犯女跟39岁的王女之后呢，接着两位女子呢都姓李、啊、可以说是有点缘分啦。好，第一位是45岁的李姓人妻。好，所以说这个张男透过王女在网络上去广告的这个杂交趴里面也是有广告实的成分，实在的成分，就是含真正的人妻。那新闻中有提到这个45岁的李姓女子是经丈夫同意来参加的，然后不只是经丈夫同意而已，其实呢这个丈夫跟李女啊是喜欢这个换妻活动的啦、哦、就是热爱这类的活动。只是很可惜的是这一次丈夫他想报名没有成功额满了、哦、所以说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场次还是太少了、哦、所以希望以后的业者可以考虑一下 这方面的事情。好，那另外一名李姓女子呢是本次活动中最年轻的、哦、37岁、哦、这名37岁的李姓女子呢，她本人表示她不缺钱、哦、这不是为了钱哦，他是为了他的兴趣跟爱好，因为他喜欢群交的时候被众人注意，被众人需要的感觉、哦、那他有提到还有一个很大的诱因是因为呢他很想念台南的牛肉汤。所以当张楠他提出了一个邀约说 要不要来台南参加群交活动的时候，李女就觉得甚好甚好哈，本宫可以回台南去喝牛肉汤了，这种感觉。所以说，如果是搬在像新竹这样的地方，李女可能就不会这样讲了，但是因为是搬在台南，就很有吸引力。然后据新闻指出，大部分的参加的男生都比女生还年轻，就是这四女八男的年龄组成里面，感觉上是女大男小这种感觉。好，关于群交派对呢，其实台湾是时有所闻，不能说很常见，但是也会时不时有这样的新闻。那我去查一下群交派对的行情，我发现从2500到6000都有，就是单一场次的这个费用，从2500到6000都有。那可能是参加的人的组成不一样，或者是场地不一样，因为有些场地比较贵，比如说你去租一个摩铁的房间，可能是比较好的房间，比较贵，这样子包场。然后有些群交派对会提供食物，就是肚子饿了还有东西吃，就服务比较周到。有些群交派对会有观赏票，就是你不一定要参与活动，你可以纯观赏、纯欣赏的角度。那观赏票的售价一般是500元，还就是怎么讲，还蛮想去观赏看看的哦。但是这种活动真是不知道要去哪里遇到啊。好，那一般来说，群交派对会尽量的把人数比控制在女比男1:2左右，不过历史上也有是1:8的。为什么要控制在1:2呢？因为一般来说，想参加群交派对的男性会比女性来得多，因为女生可能受于一些包袱的限制，觉得这样的场合会不会稍显淫乱了呢？不宜出场呢？所以有些时候去参加群交派对的女生，有一部分是真的想体验群交的感觉，有一部分其实她是性工作者，他是去赚钱的，也有这个可能性，或者是 各有都有，也有想体验也有想赚钱这样子。女生是比较难找到参加者，男生倒是报名的很踊跃，可能都会爆满这样子，是要去控制男生这边的参加数。因为假如女生跟男生的比例失衡的话，比如说1:3 1:4 1:5，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有些男生他排队不到啊，在3小时里面他可能都没有排到队，怎么办？可能他有心仪的，在这个女生里面有他主意的对象，但是都轮不到他，那怎么办呢？所以要避免这样的情形，所以会把男女的比例控制在1:2左右。那我们来检视一下张楠办的这两场吧。8月被捕的这一场，8月被抓到的这一场呢是3女7男，12月抓到的这一场是4女8男，好像都还有符合这个比例，还算可以啦。然后我去实际查一下过往的例子，这个群交并不一定都是44岁女子天团这种高龄好像的一个参与的生态。过去台湾的例子有20岁就大一的女生参与群交派对，或者是甚至可能比这个更小，涉及未成年的都有。当然这样的事就会引起更大的轰动了。我个人是支持性交易合法化，但是我也认为必须是成年的性工作者，未成年就不用提这些事了。未成年你就先专心的不知道念书吗？好像太古板，就是总之就是未成年不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吧，不能去从事风险这么高的行为。就算有这个心愿，你也等长大再说。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到了37岁了，你真的就觉得很想知道群交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无妨，事事无妨。这并没有碍到谁。其实我就觉得我蛮不能接受警方在破获这个群交派对的时候，一副就是执法攻坚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啊，没有啊，你又不是破获了一个赌场，或者是破获了一个地下兵工厂，破获了一个黑道，不是。群交派对的时候，大家是手无寸铁的，不是手无寸铁而已，连衣服都没穿，光溜溜的。是警方去破获是一件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的事，困难的是搜证吧。 就是确实看到一群人没有穿衣服呢，那你怎么证实他们是有收费的一个群交派对？你怎么证实他们有交呢？有群但是有交吗？对不对？这个是收证上必须去注意的。一般都是拿保险套，特别是用过的保险套当证物。这里就再一次提醒各位，去从事性交易，不管是去买或卖，或者是去参加这类的比较大尺度的派对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用过的保险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保险套，没用过的还好，优先去一定是先用过的保险套。然后遇到警方来临检的时候，千万不用慌张，这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天大的罪儿啊，就是罚个几千元的罪儿。好，所以就是泰然的面对。好，如果有疑虑的话，就穿衣服，穿个内衣裤，不用躲起来啊，穿衣服。对，那。像这一次参与者除了这个王女跟张男，因为他们是可能有这个中介的嫌疑，可能会有一些刑法上的一个量刑的空间，其他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是罚5000，缴完5000元你就回家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怎样呢，也就是说这些参与的男子先花了3300汇到这个王女的户头，之后又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光溜溜的被警方逮到，又必须再上缴国库5000元，所以总成本是8300元。那这四名女子呢，王女比较衰，真的是很衰，因为她有提供她的账户，还有她有帮忙宣传，所以她是她不能以单纯的参与者来论，她是可能涉嫌中介，所以她呢除外，其他的三名女子呢也都是缴5000元上缴国库。这里很公平，有种都罚，男女都罚。但是因为这三名女子其实他们也有分红，他们有分这个活动的盈余，所以他们有分到差不多4000元左右，所以等于他们只罚了1000多，不到2000元。这就是代价，因为想要去比较大尺度的实现某些在社会道德或法律还不那么完全允许的梦想值，这类的成本是有可能要付出的。对，好，那接着就是王女跟张男的啦，他们会被判多少钱呢？过去的判例是我有查到判过12万，然后12万的那一场他的单场的获利是8000，然后被罚12万，其实还蛮亏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不缴那12万的罚款，你就要被去被关4个月，那还是缴了吧。对，好，就希望不要判得太重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跟什么社会善良风俗风化什么没有关系啊，他们是躲起来偷偷来的。当然在网络宣传这一块，他们宣传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不会宣传到一些未成年的人也看得到，比如说好像是在 Twitter 上宣传的，那我觉得这方面就是有一个空间有个疑虑了。所以我建议如果是要去办这个群交派对的人的话，请留意自己的宣传管道上的用词，最好是把有兴趣的人加到一个 LINE 群或是某一种群组里面之后确认过身份，至少你要做一个你好像有确认身份的动作，有确认年纪的动作之后再去说细节，这样首先是比较安全，再来就是可能可以就是至少你有证明你并没有要对未成年的人散播这类的资讯嘛。然后没有报名成功的人，你就不要让他知道这个活动办在哪里啊，就是你没有报名成功，你就不要给他更多的资讯。所以在这过程中要设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断点，如果你要长久经营正派经营的话，就是这样，就是宣传着是一个账号，是一个账号，然后有兴趣的人会加到一个 LINE 群，报名成功人他会进入另外一个 LINE 群，所以说是有层层的断开的，每个这过程中每个人知道的资讯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看到那个广告的人他可能连时间地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有一种模糊的预感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然后加入第一个 LINE 群人就很肯定会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时间地点他其实也是不太清楚的，之后才有报名。那如果说报名呢一定是要预收费嘛，以免有人跑掉，如果报名之后有人他先付费的话，发现他不能去或是临时反悔，可以再从有兴趣的 LINE 群里面再去找人替补，好，尽量做到这种资讯不要是很多人能掌握，最好警方也比较不能掌握。再来我还有一些个人对于群交派对的小建议，温馨小提示。 的群教派对，他需要一个主办人，主办人他也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必须找好场地，安排好这些各个每个人的出席的状况，之后他还要负责带动气氛。好，因为一群人素未曾谋面，然后这样突然聚在一起，所以其实主办人他可以想一个类似活动的主旨的东西，比如说 dress code 啊这种，大家要穿哪类型的衣服这种，或者是有没有戴面具啊这种，或者是当天是有什么主题声光效果这种。比如说台湾最有名的曾经是有那个火车车厢的杂交派对，哇，那这个就是很经典，当然场合上不是很适宜啦，但是最好是我觉得比如说motel 的泳池房，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活动场地，但是这个场地可能就会比较贵。那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包栋民宿，好，我觉得可以去往这方面去搜寻一下，当然这个场地费也会比较贵，就是我建议就是多办，就是比如说办个三场，或者是这样去把它摊提掉，或者是可以增加各个场次的收费，比如说像我查到的收费的范围从2500到6000都有啊。那如果单个会员收费高点，当然它可以发生的事情的空间就比较大。好，那活动中要怎么去暖场让场子热起来，至少每一次被破获的这个群交派对都已经是光溜溜的状态，场子已经是热的，那怎么去引导，这可能就是主办人他的工作跟魅力之所在吧。所以一个群交派对好不好玩，像之前就有大家也可以查到这个例子，是摄影师，摄影师办的群交派对，那就很容易啦，因为他只要在引导女孩子拍照的过程中去制造那个情境氛围跟姿势就可以了，场子就会热起来，所以这个人的专业就是发挥在这个时候。不过那个摄影师后来因为这个群交派对被好像是他自己先 po 上网，那怪得了谁呢？他把照片 po 上网，然后引发热议，之后就是警方就巡线去调查，之后就有很多这个摄影师的黑料被爆出来。然后他其实本来做很多的婚纱摄影，或者是新人的婚礼记录，但是谁会想要一个办群交派对的人来当自己的婚纱摄影呢？所以这些案子很多都丢掉了，然后新人也临时要去找其他婚摄，也弄得很烦。对，不是很愉快，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做这种事真的要低调，要有断点，然后要低调，最好是在一开始广告的时候并没有明白的说出这会是一个群交派对，但是要让人家感觉到是会发生什么事的，这种暗示无限的可能，可以 hashtag 无限的可能就是这只是一个可能性。因为像比如说破案的警方他也有说，如果是合法的联谊他们不会去抓，他们不会去干扰的，群交的他们才要去干扰。我觉得群交也是合法联谊的一种，其实好，虽然它涉及的金钱可能是性交易，但首先我并不认为性交易是一个非法的或者必须去破获的一个行为。好，再来就是现代什么事情没有金钱交易，你已经很难找到了。好，场地费要啊，饮食费要啊，车马费要啊，就是会有钱参与其中的嘛。我的概念一直都是，与其这样子，不如你直接把合法的规定给我定出来嘛，大家有一个规章可以去遵守，避免一些纠纷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工作情况之类的哈。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好，但是因为现况下就还是警方会去破获，所以可以在宣传的时候弄得很暧昧，就像纯按摩一样啊，纯联谊啊，那个纯打就那个纯，然后再 hashtag 无限的可能性啊，然后加一点暗示的字眼，这样子哈，游走在一个边缘啦哈，尽量不要被。就不要闹上媒体，然后不要被警方知道，这样子比较好。然后像这样的群交派对，我个人建议办在夏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三小时中间是不是可能会有2个小时左右都没有穿衣服，那如果办在什么圣诞节，我天哪，或者跨年，那个房间的保暖好吗？虽然说人很多可能体温很热吧，或者是有运动可能比较热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会不会有 着凉的可能性，我完全就是一个妈妈。对啊，保暖是很重要的、啊。斗宅吹点后面要暖哦，肚脐不能吹到风啊。好，所以最理想状况就是夏天泳池趴，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群交场合的。那在国外有些地方，它的群交其实是，或者是说整个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的，就没有那么。大家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的话，就很容易是办在泳池旁的派对。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群交派对，大家可能看 AV 之后会有一些，看 A 片之后会有一些想象，但是真实发生的情况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在从事性行为的。好，人没有那么猛的，没有一个男生大概三个小时这样子，好像是金顶电池的尽量吐一样，没有这种事的。好，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甚至曾经有参与者的证言表示，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人都在吃披萨。我没有要业配哦，但是关于披萨，我有一件事一定要告诉大家。N 开头的购物网，就是 N 什么的那个购物网，它有卖 P 开头的，就是披萨什么的那家店的披萨券。小披萨九寸小披萨原价360，特价只要122，这就算了哦。他还送玉米浓汤或者是大罐可乐，百事可乐。对，我个人觉得很超值。直到1月31号，我买了4张。缺点就是会吃很多披萨，就是热量摄取会过高。我们家最喜欢吃的是三层起司口味。好，三重起司还是三层起司？三重起司，总之就是那个起司口味。好，给大家参考一下披萨，可以想象嘛，因为群交派对可能很冷啊，你没有穿衣服，人类要保暖，人类要活下去，保暖是基本需求，那会饿啊，当然是会饿的，大家知道吧，就是进行这一类的身体接触是事后是会饿的，所以要补充体力，然后有披萨可以吃，当然就会吃，有时候披萨吃一吃就忘记自己是去做什么的，专心的吃起披萨来了，就是这样哦。那为什么那个又要离题？为什么那个 N 什么的披萨什么的券要卖那么便宜呢？因为你不太可能只点披萨，你一定会想点一些炸鸡、烤鸡什么那种副食。那个副食其实它获利很高，大家去仔细看一下。好，那个成就是那个成本很低廉，但它售价很贵。所以大家如果去那个 N 什么的买了那个披萨什么的券之后，不要点副食。副食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买比较 CP 值高的，你点那个披萨就好，九寸披萨就好。好，回到这个主题，除了说其实大部分时间大家都没有在进行身体接触以外，其实这种群交的场合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谁受欢迎谁不受欢迎，那个高下立判。就是比如说像这四名女子嘛，有30，我们不能完全用年纪来论断，但比如说有39岁的王女，56岁的范女，跟45岁的李女，跟37岁的李女，年纪不完全可以反映性吸引力，但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像过去有一个案例，里面是大部分的女性参与者是30几岁，但其中有个20岁的女生，那个20岁的女生她是那个中介的，就那个主办人的女朋友。好，一般这种活动的主办人的女朋友好像都也必须参与啊，所以交另一半的时候要先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好，那一次的主办人也姓张哦，也是张姓主写的哦。他说他并不是要获利，他最主要是希望他那20岁的女友能有一个难忘的生日。真的是很难忘，没错，但是已被警方掌握线索啦，所以下次还是要小心一点啊。那这个他说活动现场就是他女友最受欢迎的，大家都在排队，不是女生这样而已，男生也是哦。比如说参与的8个男生里面，哪一个人他的身材最好、颜值最出色，或者是个人最有吸引力、谈吐很风趣，还怎样？我不知道，在那个场合重视的东西，或者是费洛蒙，总之散发出来的就是会有人特别受欢迎。有人周遭好像就是会叫围绕着人，那有些人好像就是也比较门可罗雀嘛，或者是旁观者的感觉嘛。所以每个人他在这个过程中身体接触的时间、参与的时间、付出的劳力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认为要有一个 玩乐的主题，或是办在泳池旁边，因为就是那其他人有点事做啊，对不对？或许一开始会观战观的有点兴趣，但是或许来几次之后也累了，也想休息了，可以去玩个水啊，啊，坐在泳圈上飘来飘去也很开心啊，喝点酒什么的。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啦，我要主办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件事考虑进去。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思路，一个思维，就是因为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曾经参加过全家派对，他去分享的体验，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线上公开的招募广告看到的，他是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炮友介绍他的。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业者可以去想的方法，因为你线上公开那个资讯，就可能被一些警方啊，或者是有心人士看到，或者同业嫉妒也有可能。好，如果是这样人牵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而且其实办群交派对的难处不是找到参与的男生，想参与的男生多的是，我随便捞都一大把。困难的是怎么找到愿意参与的女生，所以心力上是要把它花在怎么找到更多有兴趣的女生。然后男生这边的话呢，可以比较保守的去宣传策略，就由这些想参与的女生去拉人，或者是自己的合伙人，比如说范姓女子这个女友去拉人就好。虽然人非常会讲一些好听的话，好，人是最会欺骗自己的动物，但是说穿了，人就是动物而已，就是一个灵长类动物。所以我们很多的行为跟思考模式跟猴子就是一样，跟黑猩猩就是一样。所以像巴诺不远啊，我常常在我的广播里面提到的巴诺不远，他也是会群交的啊，会一起呼嘎呼嘎的一起玩的，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是要注意的是，灵长类动物当他们要交配的时候，他们知道是要躲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其他的雄性灵长类动物看到自己被排除在这个交配圈外，自己的求偶权被相对剥夺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这种心理我们必须要注意，就是你这个讯息放出去之后，你就要确保那个人是能参加的。你不能跟那个人讲说有一个派对，但是你没有获邀，这太恶毒了。因为人是需要这个群体社交的，不管有没有肉体的接触，人是需要这个社交的安全感的。人不喜欢这个社交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所以如果没有要邀他，他不一定能进来，就不要让他知道。对于男性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思考的策略是这方面。那女生的话呢，愿意参加群交派对的女生不多，因为有时候这些事他在社会上并不是那么的见容。好，所以可能要用钱去做一个吸引力或诱因。那这一场张楠这个举办的这一场，每个人获利不到4000元，但是我上网查到有其他的相关的记录，比如说3小时6000，就是女方的收，就是女方所获得的金钱补贴吗？然后还有一个是10000到15000，可能跟各方面的条件还有女方的意愿也有关系。所以有些场次他其实找不到一个有志参加群交的女子的时候，他直接找性工作者来去把这个男女的比例去维持住在1:2左右。好，不要现场男多女少的太夸张。然后性工作者他也有可能愿意接，也有可能不愿意接，但是就是有缘的话就会相逢。那为什么女生想参加这个群交的比例比较少呢？可能有些男生他会有这方面的好奇心或者欲望，是来自于他观看 A 片的体验，所以他会想说那种场合不知道怎样会不会很好玩。那对于很多女生来说，那可能是一个未知的事情，什么是群交都不知道，只知道群体感染，不知道什么叫群交，那也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事。那可能对于无法想象的事就会存在一个恐惧，同时这个社会又会还是比较会倾向去攻击。就是过往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摄影师，他办完群交派对之后，他把一些女生的部分的身体的片段的照片 po 上网，他可能是想要宣传他自己的事业，结果后来这些女生的身份就有受到一些威胁， 会被可能会被公开，或者是会被谩骂。对，那这样子就是谁要，那谁要参加？参加一次之后风险这么大，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去攻击参加群交派对的女生的行为？我其实觉得她是带有一种嫉妒的心理，就是吃不到，所以毁了她。因为比如说像有一场群交派对，其中有个20岁的女子参与，那这20岁的女子呢是主办人的女朋友，然后主办人说她不是为了钱，她是为了帮女友20岁庆生难忘的生日趴才办了这个群交派对。之后这个主办人的姓名啊，还有个资，还有这个20岁女子的姓名、个资、照片都被在网上公开，就是有心人就去做这样的事，这样子公布人家个资是不合法，而且是很缺德的。再来就是，其实那场派对参加的很多男生呢，没有任何一个男性参与者的个资有人有兴趣，就是没有兴趣，不想知道这些男生是谁，反正就是男的吧，这种感觉。那其他参与的女性呢，因为也是有一些性工作者，他去为了钱去参加这个派对，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30几岁的女生也参与这场派对，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被注意到，也没有什么被攻击到。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群交派对里，事后假如这个资讯被公开，受到攻击最猛烈的就是最具有性吸引力的那个人。也就是说那个心态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我就没有你的一个，我就没有那个求偶跟交配的权利呢？而其他人有呢？而且那么多人有呢？感觉到生气，也是就是一种黑猩猩式的愤怒。好，这种黑猩猩式的愤怒是有可能致命的。就是假如说今天在黑猩猩的世界里面办了一个群交派对，然后有一些黑猩猩他没有参加到，他看到，或者他后来听人家说，他有可能是会去攻击那场派对的其他黑猩猩的，就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动物本能。我并不是说这样做好，或者是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去忽视这样的心理，就是如果作为一个派对的主办人或者是一个参与者的话，他要去留意到这个心理。那这里我又必须去重新的推广一下，我一直都觉得性交易应该要合法化，而出于什么样的立场觉得要合法化，出于保障性工作者、保障女生的立场认为应该合法化。因为现况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性交易，或者是就是有群交派对，而这些活动中的女生的权益她有受到保障吗？她的场地的品质是OK 的吗？保暖是 OK 的吗？比如说如果是圣诞或者是跨年的派对的话，那么3个小时没穿衣服可以吗？这些事情都必须考虑进去。然后其实就是我们或许可以去选择要不要参加，有没有兴趣参加，这都是个人的意愿。就是社会上有这样的事发生，不代表我就要去投入。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老实说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去阻止？对，其实跟我是无关的一件事，而我尊重他有这个选择权，因为我也想要有这个选择权，我也有想要不参加的选择权，所以需要那个自由的空间是存在，就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立场吧。好啦，就结尾啦，结尾就是一向 Lisa 都是处于一种糟糕了，我现在该怎么收尾的感觉。好，因为圣诞节已过啦，就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咯。好，希望下星期我也能顺利的有一集广播，拜拜。